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909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武汉肺炎瘟疫猖獗之时在看守所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8日。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我因坚持信仰被武汉市某看守所非法关押了2年多。在这期间，我见证了师父的宏大慈悲和大法的威力。2020年年初，武汉爆发中共病毒瘟疫武汉肺炎，武汉全城封闭，看守所也不例外，取消一切律师会见，连提审和法院开庭都取消了。看守所的警察及所有在押人员，人人都提心吊胆，害怕自己被感染。我当时被调入某个监室，一进这个监室我就想，赶快劝这些人三退吧，大瘟疫来了，再不抓紧救他们，他们就危险了。于是我从牢头开始，给一个个人讲法轮大法好和三退为何能避难。牢头姓胡，因开赌场被抓捕，我跟他说，能来到这个监室认识你是缘分，现在瘟疫来势凶猛，有个不花一分钱可以保平安的秘方，你愿意听不？他不反对，我就跟他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保平安，因为法轮大法是佛法，高德大法，在中共的残酷迫害下，世人如能分清善恶，拒绝中共的谎言，相信法轮大法好，神佛就会在磨难中保护你。胡某听完我讲完后非常相信，当即就说要退出少先队，还大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了几天，他突然发烧，报告给警察，警察吓得立刻把他拉出去测体温，可结果正常。自那以后，他对我很好，经常买东西给我吃，还说练法轮功的人跟别人不一样，不怕吃苦，愿意付出。他还说出去后也要修炼大法。有个姓肖的在押人员，因交友不慎而卷入一宗诈骗案，被抓进看守所。我给他讲大法真相后，他说他担心自己会被判刑。我说你记住并默念法轮大法好，退出你加入过的共产党及附属组织共青团和少先队，你一定能得福报，你的案情会有好转。他同意退出团和队，并开始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3天后被无罪释放。在被非法关押在武汉某看守所的2年中，我累计劝退了40人，这些人都没有感染中共病毒。在我讲大法真相时，有2个人不信，还骂大法不好，这2个人后来感染了病毒。为避免感染其他人，警察就把一部分在押人员拉到看守所以外进行隔离，但凡是听过我讲真相并且同意三退的，最终都健康而平安地归来了。那2个不听真相敌视大法的人很可怜，直到我回家的时候也没见他们回到看守所来，不知他们最后怎么样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是我的使命，作者广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8日。23年前，我有缘听闻法轮功，走入了大法修炼的行列。大法改变了我无神论的观念，重塑我的人生，使我在浊世中不随波逐流，倍感幸运，用尽人间一切语言也无法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恩。和所有大法弟子一样，我努力做好师尊要求的3件事。2020年爆发武汉肺炎疫情，我与同修更感到救人的紧迫，讲真相劝三退从没有停过。我与同修配合，天气炎热时早上5点半就骑摩托车出门，经常到菜市场人多的地方，或到建设工地给民工讲真相。我们经常说，大哥或大姐， 你们辛苦了，这么早就出来干活，天气炎热，要注意保重身体，多喝水，身体健康最重要。他们都说谢谢，我们就给他们讲三退保平安的重要性，然后再讲大法真相，送资料，他们都能接受。我们这里上了年纪的人大多都信神，村村有庙，黄历初一十五几乎户户都拜神，很多人天天一大早到庙里上香，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劝他们三退并不难。三退后我们就说，我们是修炼法轮佛法的，法轮功其实是佛法修炼，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与你们的信仰一样，都教人做人要修心重德修善，要孝敬父母，尊敬长辈，你们千万别反对。文化大革命，中共砸掉寺庙，诋毁神佛，那些走在前面的后来都遭了恶报，有的累积子孙，你们千万别听信谎言啊，一定要了解大法真相，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就能得到上天的护佑，去邪避瘟，平安度过劫难。在路上碰到上班的、散步的、买东西上学的，我们都尽量把大法的福音传递给他们。从开始发资料、发光盘，到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至今方圆30多公里内都留下了我与同修的足迹。过程中也遇到多次干扰，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平安回家。有一次我与同修在一个村路口，正在给几个村民发资料，边发边讲，突然一只大手按住我的摩托车头，另一只手拿手机要报警。开始给他讲真相，他不听。后来我祥和地对他说，我们素不相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们的平安着想，今天我们碰到是缘分，要结善缘，不要结恶缘。话一出口，他原本紧紧按住我车头的大手就松开了。2020年本地区协党新领导上任，为了所谓的政绩乱折腾，也绑架了很多大法弟子，我也被绑架到看守所，监视人很多，有30人左右。我给同事的人发正念，清除操控这里众生了解大法真相，退出邪党组织的一切旧势力、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打到这里每一位众生的生命的最深处，让他们都善待大法弟子，与大法弟子结善缘，明白真相，三退保平安。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同事的人都知道大法好，除3个人外都做了三退。半个月后，因监视人太多，一部分人被调到另一监室，我也被调到另一室，见到10多张新面孔，师父点化我快救人，我加强发正念，找机会一个一个的讲。有一个人给他讲时，他不出声。有一天下午，他出去会见律师，回来后心情特别好，我感觉他可能要出去了。律师是来告诉他消息的，可他还没三退呢，正想着，他突然过来坐在我旁边，我立即悟到是师父的安排，赶紧给他讲真相，劝三退。这次他爽快地答应了，隔天他果然出所了。同事的市长是个青年人，我们还没给他讲。一天晚上我坐在地上，根本没盘腿，他却过来说我，某某，你的腿不能这样放，这样是练功。我笑着对他说，看来你对法轮功一点也不了解，练功哪有这么简单的，我们练功要双盘，还要打手印，我演示一下给你看好吗？他说好，我便双盘腿，腰挺直，双手结印， 刚打了手印，就听到有人惊呼：太美了，太美了，像仙女一样，原来法轮功是这样练的，真的太美了。我一看，全监室的人都在看着我。师长说他爷爷信基督教，我借机告诉他，基督教也是正教，也教人要有爱心，要奉献。2000多年前，尼禄政府为了迫害基督教，纵火焚城，然后嫁祸给基督教徒，还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后来尼禄政府因迫害基督教遭天谴，罗马帝国遭受4次大瘟疫，强大的罗马帝国就消灭了。师长说，其实我也觉得你们挺好的，心态平和，你这么大年纪腿板还这么直，我都做不到，我也不明白政府为什么要镇压你们。我这次被迫害的表面原因是曾参加小组学法和练功，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自己长期主意识不强，练功发正念长期迷糊，各种人心迟迟不去造成的。在监视里，除了被罚外，我长时间发正念，清除各种人心和思想业，坚决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在师父的无限慈悲保护下，1个月后回家，又继续投入到住持正法的洪流中。即将离开时，我将自己名下的700多块钱留给同监室没有亲人探视、生活困难的姐妹们，她们都感动地拥抱了我。以上是自己修炼中的一点体会，距离大法的要求还相差很远很远，还有很多人心对名利情的舍弃远远达不到大法的要求。只有珍惜时间，珍惜师父为我们的付出和巨大承受，用心做好3件事，跟师父回家，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感谢同修对我的帮助、宽容和配合，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给予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心被法走入真修，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5日。第一部分，从第二次被法开始真修。2020年4月7日，我开始了第二遍被法，到写稿时背到322页，再有2-3天就背完第二遍转法轮了。这些天才悟到标点符号也是法，背法的时候也得用心的。我曾经在2004年背过一遍，那个时候孩子小，我在家带孩子，大约用了1年的时间背过一遍转法轮。我得法不久就到了1999年720，邪恶迫害就开始了。看着电视里的邪恶内容，心里难过的同时，又很坚定地知道这些对大法的污蔑和造谣不是真的，但是我变得待修不修的状态。直到第二次被转法轮，有这样一句话，3天打鱼2天晒网。在学法上，我一直是3天打鱼2天晒网。如今，我还能有机会在最后最后所剩不多的时间里，真正的走回来而觉得幸运。同时对曾经荒废的那些宝贵的时间而遗憾和后悔。我能走回来，我知道那是师父的慈悲。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文字来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和曾经没做好的悔过之心。在以后的修炼道路上，我不会再偷懒和贪玩，用法来规正自己的言行，看淡、放下、去掉，作为修炼人不应该有的东西，去达到修炼人的标准和状态，从而做好3件事，住持正法，救度众生。以前学法的时候，师父在举例子中讲法时，我不是很入心的看，这次背法，
背到转法轮第四讲，师父说，针织厂的毛巾头过去经常往家揣一块，职工都拿，学工以后他不但不拿了，已经拿家的又拿回来了。我就想起几年前几位朋友和同事和我一起做了一款产品，我就觉得我应该给他们一些相应的补偿，我就挨个给他们送钱。他们就问我，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怎么突然提起这个事，而且还要给钱。这钱我不能要，再说产品我们也确实用了。我说，我现在要好好学法了，就不能和以前一样了。有些行业不适合我做，你们花钱买产品也是因为我的原因，因为相信我才去买的，但是那些产品不值那些钱。在送钱时，我对有的人讲了真相，做了三退。我做生意需要铺货上样品，这些年几个合作的伙伴都是免费给我上样，我在给他们送一部分样品钱的时候，开始他们说什么也不要钱，我就给他们讲了大法的美好和真相。有的伙伴说，上样板的人都像你那样，我们这些做批发的人压力也会小点，一年出样数额也不小的。我告诉他们，这是我学大法之后改变的心态和行为。在还钱的过程中，大多数人都三退了，而且我还和他们说，以后我再上样子都是需要给你们钱的。送钱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让他们得救，看到他们三退为他们而高兴。记得不久前在写下料单时，算好数量后稍微停顿一下，觉得再少用一点也够用，客户还能少花点钱，就把合理的数字写在单子上。身体上突然感觉好似轻松了许多，好像在身体里掉一块东西一样，感觉很舒服。我悟到，师父给我往下拿不好的东西呢。我就做这么一点点的事，身体的变化就这样大。想起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在做生意时也有过关过得不好的时候，有一次一个人签完单子说要开发票，但是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比实际金额多开一些，这个单子利润还可以的。我当时就动心了，在排队准备开发票的时候排了一会儿，心里难受，我是修炼人呀，咋还贪图这点利益呢？回去这个单子的生意不做了，就回去了。客户说，我真不理解你，我去哪里都是多开的，到你这儿咋就不行了呢？客户走了之后，我在心里和师傅说，以后不论啥单子，多大的诱惑，绝对不多开，在这件事上要做到真，这个利益之心必须去掉了。随后我也把店里货品整顿一下，用法衡量一下，我觉得有些商品应该下架了。第二部分，远离电子产品的诱惑。背法开始不久，我就把手机格式化了，微信、支付宝、手机银行、淘宝之类的都没了。不用手机的好处太多了，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没有手机就得去实体店买东西，买东西的时候就可以讲真相。不用手机了，我走到哪里都不会担心被窃听，在人间这层理中这样做是安全。不用手机了，也是主动的放下对微信和一些软件的执着心，同时也断了这些欲望和诱惑。这些东西都是在消磨修炼人的意志和浪费做三件事的时间。师父在转法轮第九讲中说，有许多新的科技引进了，人的生活水平也在提高，常人中谁都认为是好事，可是一分为二的看，辩证的看，不好的东西也随着改革开放进来了，五花八门。这些不好的东西就像假佛和假菩萨，如果用微信去做微商和销售什么东西，就是在求他了，就像求发财似的，就是拜他了，就会给他能量了，这样他就越来越强的时候，就更加控制使用他的人了，不失不得，他让人们使用他， 就会拿使用人的珍贵的东西的。由于卸掉微信不拿手机，我家先生给我制造了好几次提高心性的机会。有一天我下班刚刚打开家门，拖鞋还没换上呢，先生就脸红脖子粗的劈头盖脸的来一通，我没吱声。回到卧室换衣服，一边换一边心里说，这是给我提高心性呢，可别动心，不然今天工就白练了。有一天先生非得让我上微信扫吉祥码，说社保到期需要补办，没有吉祥码不让进工作大厅。我说我微信删了，以后再也不上了。先生就把这段时间的不满都发泄出来了。结婚十多年了，第一次他这样推拽我，把我从厅里很粗鲁地推拽到卧室，打开柜子拿出户口本说，今天不去办社保了，今天就去离婚去。我看着他激愤的样子，心里一遍一遍告诉自己是修炼人，要好好的，别动心，要理智。我这样想的时候，当时整个身体热热的，好像被一种非常强大的能量包围着，很祥和，很舒服的感觉。我让他坐在床上，心平气和地和他说，如果你真的就是不想和我生活了，非得要离婚，那也不是今天。今天你太情绪化了，过几天我们再谈这个事。我现在的变化不是挺好吗？以前我不做饭，不收拾屋子，就管自己，拿着手机一玩一天，现在我把玩手机的时间变成了做家务。在做家务的时候，我就在想，以前你太辛苦了，这些活你都干了十多年了，我都不知道心疼你和感恩你的付出。我这样说完，他平静了许多，开车拉着我去了营业厅。事情办了，所谓的吉祥码我也没有扫。事情过去两个多月了，再也没有提过离婚的事了。先生知道大法好，没结婚之前他就知道我学法。刚刚结婚的时候，我晚上去贴真相贴，他怕我有危险，还要求和我一起去。我生完孩子，生了病，也是在学法练功中痊愈的。先生虽然嘴上不说，但是他心里明白着呢。家里供着师父的法像，搬新家的时候，我特意定做了一个佛龛，先生也不说啥。我的理解就是他用沉默来支持我学法。按理说，先生不应该这么大的情绪，我向内找，找到了好多心，首先是疑心。今年新年除夕拜年时，因为他的一条微信信息引起争执，自己就半夜出去走了。由于悲愤至极，心情坏到了极点，眼泪止不住地流，马路上没有行人，自己都哭出声来了。师父慈悲，那时那刻让我想起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就一遍一遍地在心里念，不知道念了多少遍，慢慢的眼泪止住了，心也渐渐的平静了。回家了，我就打开让我尘封许久的大法书，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中，我又回到修炼中来了，这回再也不走了。找到了疑心，又拽出了妒忌心，又从妒忌心里拽出来争斗心、怨恨心。这些心都来自于常人中的情。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说，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早上头顶抱轮的时候，突然想到几天前做的梦，梦里来到了一个场景，大概意思是，我自己认为对先生的怨恨心、妒忌心、争斗心、疑心、色欲心都看淡了，但是实际上不是，而是不想让自己伤心难过，用大法来疗伤，机械地找出这些心。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一震，这不是回来学法的根本执着吗？带着这个执着心做三件事， 那不还是人在做三件事吗？再看先生，他人憨厚老实，能吃苦，这些年为了这个家付出很多，他也是一个为法来的生命，迷在常人中，此刻都没有得法。而我是一个修炼人，怎么能怨恨这个怨恨那个呢？而且这个怨恨心不是出之于真我，我也不应该承认它，是那个后天形成的假我，在那个自私旧的本性中把怨恨当做了自己。想到这儿，眼泪流下来了。第三部分，讲真相中的几个小故事。从做好人做起，坐车让座，帮助行人拿重物，买东西不挑拣，不抹零钱，看似简单又很平凡的小事，都可以成为讲真相的契机。每天用零散的时间发正念，清除破坏大法和阻碍众生听真相的邪恶。每天上下班的路上给有缘人讲真相。一天，上班的公交车还没有到站，上来一个年轻的女士，手里拿着快要散落的袋子，袋子里装了好多东西。我看她还穿着高跟鞋，就让座位给她了。座位前面有一位穿着时髦的阿姨，就这样，我们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聊到站点。下车，我看见阿姨拿着很大很重的一个袋子，就帮助拿下车。阿姨说她年轻的时候是舞蹈老师，现在老了，腿不好使了，走路费劲，拿东西就更难。我就帮着她把袋子拿到她要去的地方。到了地方之后，她说，我们顺路哈。我说，不顺的，我给您送过来，我得往回走。她感动说，你人真好。我说，我师父告诉我们，让我们做好人，对谁都好，我是修真善忍的。阿姨当时就反应过来了，说，江某某咋那么坏呢？我以前去香港的时候，看到那里学的人可多了，江某某为啥不让练？他还不让人说，我就敢说，法轮功好啊，在大马路上我都敢说，我才不怕他呢。我听阿姨这样说，心里很高兴，多好的生命啊。这几句看似平常的话，不知道他世界里的众生会怎么庆祝呢。这时阿姨的电话来了，就听阿姨说，我在哪儿在哪儿，东西沉，是一个好人帮我拿的东西。阿姨带过红领巾，我用化名帮她退了。有一天刚刚上公交车，车上的扶手就把我手划破了，坐在我不远处的一位女士给我一个创可贴，这样的缘分，我更得让她了解真相。她下车时，我也跟着下车了，刚说几句感谢的话，她就转车走了，有些遗憾，心里想，希望还能遇见她。但是偌大的城市，人来人往，再次相遇很难。大约过了半个月左右，我在车上再次遇见他，和他打招呼的时候，他一脸茫然，之后也想起来了，我们就聊起来，聊着聊着他坐过站了。下车的时候，我又跟他下车了，因为多坐一站地，他得往回走，这样我就有时间和他讲真相了。这位女士听完真相后退了少先队，谢谢师父的安排，让这位女士多坐一站地，好有时间和她讲真相，让我因创可贴了结一段缘分。在一个蒙蒙细雨的早上，我看见我前面走着一位女士，脚上的鞋子一看就是自己做的那种，我就从这双鞋作为引子聊起来。大姐是要去药店给儿子买药，也和我说了一些家里的情况，是那种没有多少收入，家里又有花销的人家。我就和他讲了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不学的人念九字真言也会减轻病痛。大姐很朴实，用急切的眼光看着我说，我记不住啊，咋整啊？我说，我给你写下来。当我把笔从包里拿出来的时候，脑子嗡一下，因为头一天我用这个笔就不下油，想着把它换掉，结果忘记了。我用这个笔在纸上画了一下，不下油， 再画还是不下油。大姐说，写不出来呀。我没有吱声，心里就求师傅，求师傅让笔能写出字来吧，求师傅，求求师傅。再一写就下油写出字来了，油虽然不连贯，但是返回来描写一下就能写出来了。大姐像得了宝贝一样，把写好的九字真言放到兜里，退出了少先队。这段时间讲真相遇到的人，三退的人很多，也有不退的。不退的我也祝福他们能再次遇到其他的同修再听真相，希望他们还有机会。也有遇到说不好听话的，也有不礼貌出言不逊的，也有遇到特别善良的人。有一个老阿姨是党员，我给她起个化名退了，她说她看过真相资料，知道大法是好的，还告诉我让我注意安全。还有一次我给一个男士讲真相，他直接就说，现在便衣太多了，你讲的时候先看好了。我说谢谢你的提醒。在这几个月讲真相中，三退的是人，几乎之前都听过真相的人，看过真相资料的人，那都是这些年来同修们的辛苦付出做的铺垫，今天可能几句话就退了。那是同修们在冬天的时候准备的种子，春天种下，夏天除的虫子，除的草，秋天的时候我回来了。而这四季的时间和天地是我们伟大的师父所赐予和馈赠的，我们只是动动手动动腿，师父就给予了我们想象不到的一切。第四部分，师父安排相遇同修。由于刚刚回来修炼，联系不上原来给我送资料的同修，就想我要是有资料和护身符就好了，那样那天的大姐就不用给他手写了，而且手写的也不规范，咋没遇见过同修给我讲真相呢？要是遇到了，我可能就有资料了。师父看到我这颗心，没多久在上班的路上，有一个阿姨给我一个葫芦，我一看上面有字，再一看字，心里就激动了。阿姨看见我接过葫芦，又递给我一个 U 盘。我沉默着，激动着，同修阿姨就开始给我讲真相了。我都没听阿姨说的是啥，心里就是一个激动啊。突然我就双手把阿姨抱住了，阿姨同修一愣神，随后就笑了，说是不是我们是一样的呀。我含着泪花说不出话，就是一个劲的点头，那个时候就觉得找到亲人了的感觉。之后同修阿姨给我送来了资料、 U 盘、护身符，谢谢师父的安排，谢谢阿姨同修的付出。现在每天包里装着不同的真相资料，看年龄段适合发放，这样每天上下班的路上就有多种救人的方式了。第五部分，一切刚刚开始。我上面说的做的，对于同修们来说早早就经历过了，而我才刚刚开始。师父在转法轮第三讲中说，进门不分先后，都是弟子。不论怎样，从现在开始，每天除了学法练功讲真相时间之外，其他零散的时间里几乎都是在发正念。写到这儿，想到盘腿的事，盘腿对我来说那真是太痛苦了。最开始我单盘也需要绳子捆，就是这样单盘，我也是坚持不了多久就疼出汗，后来一点点能双盘了。有时盘腿很痛时，我就高度集中精力听静功音乐。有一次听着听着，虽然腿剧痛，但是有一种感觉油然而生，那就是我好像是一个刚刚懵懵懂懂又跌跌撞撞的孩童，师父牵着我的手在一个又高又长的阶梯上走，走得很安稳，师父用温暖慈悲的笑容看着我，我在一个接一个的阶梯上蹒跚往上走，这种感觉让我觉得腿的疼痛离我好远好远，也让在疼痛中的我坚持又坚持。 最近这半年左右，有几次盘到一个小时，都是我在过了心性关后达到的。第一次，我在梦中过了色欲关后，第二天早上我盘了一个小时。第二次，我打算早上练完功，就去见一个好久好久不见的同修，他建立一个微信群，一直在用手机销售东西。去之前，为了安全没有给他打电话。到了他那里，我和他说了这个事情，也告诉他我不用微信了。后来他出门也不带电话了。第三次，在先生给我提高心性机会的时候，我没过去，一个人在床上打着坐，眼泪就一个劲的流。我就拿起手机，想给同修打电话。那个时候晚上八点多了，想起师父说过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做事先考虑别人，对常人要善要慈悲，对同修也得这样啊。我打电话一定会说一些以事论事的事，那些话是不在法上的人的理，这不是求安慰吗？而且最重要的是，我打电话我在打搅同修，也许这个时候同修在学法，每个做好三件事的同修时间都是宝贵又宝贵的。所以我拿起的电话又放下了，第二天早上练进功一个小时，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以前就以为看书就是得法了，现在考试交卷的铃声都快响起来了，我才悟到真修才能得法，能做到正实法才能称得上是大法弟子。第六部分结束语。在背法中，让我逐渐意识到各种人心，把这些心与真正的我分离开，而且慢慢看清看淡他们，慢慢的感觉自己清亮了许多。感谢师父让我还有机会沐浴大法的洪恩，让我此时可以在现有的层次中尽最大的善念去告诉世人真相，让我走在一个生命真正的回归之路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把亲人当作我修炼中的贵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6日。从前我丈夫经常酗酒，夜夜打麻将，抽烟成瘾，抽的烟叶用面袋子装，抽烟呛的家人咳嗽声一片，还经常无事生非，打我打孩子。我常常被他打得头破血流，搅得家无安宁。孩子说他爸爸是暴君，他每个月工资一分钱不给家里，自己花个精光，全家的生活靠我每月34元的工资维持。他还从来不干家务活。有一年过年，我做好了一桌饭菜，全家人都坐齐了，我因洗水果上桌晚了，丈夫就大发脾气，将桌子掀翻，饭菜洒了一地，对我拳打脚踢，打得鼻青脸肿，浑身是伤，他还不住手。我躺在地上不能动弹，他却骂着要我起来给他和儿子做饭。这种事隔三差五就会有一次。一次，20岁的小儿子和同学玩，他同学是公安警察，自己带枪，另外一个同学拿着枪玩耍，不知道枪里有子弹，他扣扳机，子弹射出，击中我小儿子的头部，小儿子当即死亡。我哭天抢地，悲痛欲绝，而丈夫呼呼大睡，根本不管不问。儿子的后事是我一个人操办的，我对丈夫恨之入骨，想一死了之，但为了两个孩子，我还得和他凑合着过。1998年，我修炼了法轮大法，
从法中我知道了丈夫这样对我是有因果关系的，可能是我前世做过坏事，欠他太多，今世偿还。渐渐的，我对他的怨恨没有了，丈夫也变了。我每天出去弘法、发资料、挂横幅，他也不反对，有时还用自行车带着我去农村发资料。2008年，我被非法判刑2年，从黑窝出来后，丈夫对我说，你在里面坐牢，我在家中坐牢，度日如年，苦不堪言。说着流泪了。丈夫怕我再出事，我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女儿听信了邪党的谎言，在家骂了我1个多小时。我笑着让她坐下，说，喝口水，慢慢说。她说，你还笑得出来？儿媳因为我坐牢，害怕了，不敢修炼了。看到他们的表现，我向内找，认识到我把做事当成了修炼，没有实修自己，给大法造成了负面影响。明白了这些，我在修心性上下功夫，以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处理好家庭关系，把亲人当作我修炼中的贵人，出现矛盾看作是我提高心性的机会。我用平和的心态真诚地对待他们，尽量按丈夫的口味做他爱吃的饭菜，买他想吃的水果肉类，关心他的生活起居。有时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他对我发火，我不动心，以后他也不太发火了。我丈夫经常看大法真相资料，明白真相，看完后他给牌友看，洗澡堂的人看，明慧画报期刊，他看完后智慧地送给派出所警察看。师父帮他戒了烟酒等瘾好，他经常给大法师父上供，清扫香炉。师父生日，他买蛋糕敬献师父。丈夫还主动地承担了洗碗、拖地、买菜等家务活。有一次，他对同修说，我以前经常打他，对不起他，边说边流泪。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丈夫又戒了麻将瘾。今年社区体检，他各项身体指标正常，没病。83岁的老人，走路儿子都跟不上，健康的身体被同龄人羡慕。女儿现在也认同法轮大法了，退出了中共恶党的团队组织，主动看大法真相资料，读转法轮，火爆脾气改了许多。他给我打电话时，在电话上大声说，法轮大法好，师父伟大。儿媳和孙女已回到大法修炼中了，母女俩每天学一讲转法轮，儿媳对我比对她妈还亲。在学法交流中，她修去了对她父母的怨恨心、妒忌心，父母对她的态度180度的大转弯，他们的关系融洽了。疫情期间，孙女给她的同学讲真相，给同学做三退，有个同学也在看转法轮，师父鼓励她，让他看到了飞旋的法轮。孙子原本学习成绩平平，今年高考成绩达到1本，被理想的艺术学院录取。接到入学通知书后，孙子流着泪给师父上香，叩谢师父。疫情期间，封城封路，家人不让我出去，我很着急，对丈夫说，我不出去，不发真相资料，怎么救人？丈夫说，我替你发。 他每天拿上20到30本真相资料，挨家挨户去发。儿媳说，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我妈不出去救人，兑现不了大法弟子的使命。他们听明白了，就不再管我了。向内找是修炼人的法宝，我要不断精进，修去各种不好的人心。修炼后，我心的容量扩大了，家庭和睦了，好事连连，这些都是师父赐予的。我深深地感到，师父真慈悲，修大法真好。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